愿意耶稣的爱来激励我们。感谢主，我们今天有这么好的诗歌哈，来唱出今天的主题来啊。春海好像那个灯不够亮是吗？能不能打开后面那个灯？哦，好，谢谢哈。在我跟大家分享今天的信息的时候，我想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哈。那爱的反面是什么？是恨的，很简单嘛哈。其实不用叫的，在我们心里面就有那个恨的东西出来。爱的反面就是恨。那如果你当过父母亲的你就有这样子的体会哈。当你的小孩向你要东西的时候，要了一次又一次，他就拿不到手的时候，他就会说 I hate you 哈，英文说我恨你啊。这个恨呢，其实不用叫，那我们也没有这么傻就叫我们的儿子啊儿女之恨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这个字他就知道啊。那这是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那我们也知道哈，从Bible 里面我们就知道也读了，我们对那个很熟的东西，就是说我们的祖宗亚当他们没有遵守神的教导神的命令，所以呢吃的这个禁果的时候就犯罪了。那犯罪了以后呢，这个罪就遗传一代一代的下来，所以呢在我们人的心里面就有这个罪，就这个恨在里面。那圣经告诉我们，第一个谋杀案就是因为恨。那亚当的儿子该隐，他就是因为恨他的弟弟亚波就把他杀死了。旧约里面另外也有一个故事，就讲叫约瑟约瑟的哥哥们首先是从嫉妒他开始，然后呢就恨他，从心里面恨他，那结果怎么样？就把他卖到埃及去当奴隶。所以呢这个恨就在人的心里面。哎呀，好可惜啊，我们爱得不到，那只有恨在我们心里面。就算和平之子主耶稣来到这个地上，就是为了来救我们的。那这些以色列的人我们说是上帝的选民，但是他们做了一些什么事情？怕我们的主耶稣活活的钉死在十字架上。耶稣是没有罪但是他们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恨好可怕，好可怕。那怎样的力量可以改变这个恨呢？那等一会我跟大家一起分享。那我们先低头祷告好不好？主啊，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是罪人，因为我们的老祖宗不遵守上帝的命令犯了罪，所以罪就遗传下来。我们心里面的罪使我们去恨别人，我们也被别人恨，但是主啊，你却用自己的经历来教导我们，教导我们爱。那爱就可以胜过恨。今天早上我们恳求主，你的圣灵就在我们当中运行，赐给我们谦卑顺服的心，领受主的教导，让我们一起被主的话来改变我们，使我们在天父的面前蒙福， 感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那我今天哈啊、跟大家啊、分享今天的信息的时候，那我们又想一下哈啊、我以前跟大家讲过这个登山宝训哈，其实登山宝训呢是蛮长的哈，是从第五章啊、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到第七章这么啊、长的一个的经节。那我就讲了啊、八福啊，一开始就讲了八福。那这个八福呢，主耶稣就教导我们哈、啊，我们信了耶稣啊，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啊，我们天国的子民的品格啊，应该是怎么样的呢？那第一个福，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哈、啊？那个福是最主要的，那个福是什么呢？是被祝福的福哈、啊。怎么样的门徒是被祝福呢？那耶稣说是悉心的人。那悉心什么意思呢？啊，悉心就是说门徒哈、啊、感受到自己属灵那种的光景，那种贫穷的光景，哈、啊，他自己思想到啊，我要渴慕上帝的话，啊，然后呢，自己发现自己就是不足，啊，就是不够，啊，那一种的感觉，啊，那一种的追求，那是被上帝祝福的。那第八个福。被祝福的是什么呢？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，我自己也讲了，那个是蛮难的。那是什么呢？是为主耶稣来付代价啊！这个叫做什么呢？为义受逼迫。那什么叫做为义受逼迫呢？其实如果你记得的话哈、啊，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八章啊的十一节里面呢，他说啊，人若为我哈、啊，就是为主耶稣哈、啊，必辱骂啊，就说人家骂你了，逼迫你们了，捏造各样的坏话来诽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啊。耶稣就这样说，所以为义受逼迫啊，就是为耶稣的名受苦啊。那耶稣告诉门徒啊，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最大的，因此呢，你们要什么？要欢喜快乐。啊，那我讲完了八福以后，那我就祷告啦，祷告圣灵啊，怎样带领我？那我呢就准备啊今天的信息。那这个八福啊，前面啊就讲到当门徒那种的品格。那跟着下面呢，主耶稣就告诉我们怎样去应用啊，怎样去应用啊这个八福那。对我们来说，今天是怎么样用呢？啊，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呢？所以圣灵就感动我呢，就选了这个爱仇敌啊，爱仇敌这个经文，就是今天啊，你们要看的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43到48节啊。你们有圣经的话，请打开啊，你们手上的圣经哈。那今天早上我跟大家分享的那。圣经呢，对我来说啊，是我自己的领受哈、啊，是我当然啊，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哈、啊、去看啊这段的经文。那我的领受呢，这里面有三个爱啊，有三个爱。第一是律法上的爱，那律法上的爱就43节哈、啊，里面讲到当爱你的邻舍啊，那是旧约的教导哈、啊，旧约的教导讲到是爱。那第二个呢是超越的爱，那超越的爱是44节里面啊，耶稣说要爱你们的仇敌啊。那大家知道那是新约了哈，那是主耶稣的话了，那是新约的教导。那第三呢是一个完全的爱，那就最后那个章节里面所讲的48节，那就是说我们以天父的爱啊为榜样。那我看见有三个爱，就把6节的经文来串通起来。那我们一起来看啊，首先看律法的爱是什么。那43节开始啊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当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啊。那我们要注意 这个听见啊，这个字啊，听见这个字，耶稣在前面啊讲过了。如果你打开你手上的圣经，你在第五章的21节，耶稣说：“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，说不可杀人。”那跟着呢，主耶稣在27节，他说：“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。”那33节呢？你们听见啊，有吩咐古人的话，说不可背戏啊，你起的戏总要向主谨守。那第38节，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那是4节的经文里面都讲到听见这个字，那所以听见啊是有根据的啊，是摩西律法里面出来的啊。那43节的前半节，按照这样子来说，是一个的命令啊，要做什么？那是来自哪里呢？来自摩西的律法。那半，但是后半句好像没有根据。那后半句是讲什么？是恨你的仇敌。那以前的神学家啊，神父啊，就是牧师，都去看去找哈、啊，圣经里面找不到，找没有找到这个律法的命令。那他们只找到刚才我说的，就是摩西的律法。那在利未记的19章18节里面，他们找到这个比较相近。那怎么说呢？经文说不可报仇，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啊，却要爱人如己啊，爱人如己，我是耶和华。前半句的43节里面就有根据了啊。那你看后半节，恨你的仇敌，那圣经没有讲啊，没有讲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法律赛人和文士啊，他正要解释圣经应用的时候啊，把这句话来讲出来。那法律赛人和文士一般认为哈、啊、一人啊就是他们的邻舍啊，其他的都不是，好像外邦人啊，非犹太人叫做外邦人。那极业的罪人，他们认为受税的税吏啊啊枪那个妓女，他们是罪人啊。连犹太人有血统的啊，是谁？撒玛利亚人，他们说也不是他们的邻舍。那这些就是成为他们的仇敌啊，被他们恨的对象。那所以啊，耶稣在5章20节里面就教导门徒说：“我告诉你们啊，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法律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”那意思就是说，你要超越恨，超越恨，这样子才能是天国的子民啊，才能够成为天国的子民。那耶稣在5章45节不是说过了吗？你们看，这样就可以当你们天父的儿子，要超越爱，这是天父儿女的好行为。那我们今天啊，有没有恨啊在我们的心里面呢？我们怎样去超越它呢？我们现代哈、啊，我讲是现代中国人啊，遇到很多的难处。那因为一个新的政府把整个传统文化都改变过来了啊，经过一个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啊，那一场的大的斗争啊，人与人之间就缺乏了胜任了。那家庭呢就会破裂啊，家人虽然住在一起，那却没有彼此的胜任，不是吗？我也听过不小的基督徒的夫妻啊，他们银行的户口是分开的。那怎么说呢？先生赚的钱 去打 payment， 太太赚的钱呢打其他的 payment， 剩下来的呢就存起来，对不对？夫妻之间冷战，那时间久了你就会产生恨，就是你恨我，我恨你，虽然没有吵架，吵到教会来，但是他们里面心就知道了，好伤心呐！啊，我不知道你们，我自己为这件事情很伤心。青年一代就好像你们，影响太大了，影响太大了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国家改变，使我们失去了家庭的观念，失去了真正的爱。教会教导我们要建立基督化家庭啊！如果你在教会啊，从头开始的时候啊，我们七年了，那你就会知道，我们告诉弟兄姐妹要建立基督徒化家庭。以我自己看，七年了，啊，大多数的家庭啊，基督却不是我们真正的主，不是我们真正的主，好可惜！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能这样下去了，我们不能这样下去，因为我们是天国的子民。你不信耶稣，这个不算；但你信了耶稣以后，你就是耶稣的门徒。我们从冷战，我们要从恨里面走出来。我自己相信，只有上帝的话才能够改变我们，用上帝的爱才能够改变我们。那我们再我们一起来看第二点，超越的爱。我首先看了前面啊的经节，那我自己在祷告，我说律法有他的爱，那是当时。那当耶稣他来的时候，他带来了一个崭新的思想，是什么？要爱胜过恨，就是一个超越的爱。主说啊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逼迫你的祷告。刚才彼得弟兄说了，很难。爱你的仇敌，从我们的心里面其实不容易，怎么爱他呢？爱是个命令，是上帝告诉我们，但我们没有选择。你只有爱或者不爱，你就专行或者不专行。那专行的人有什么好处？你就得福了嘛，对不对？不是讲八福吗？你就得福了。那不遵守得到什么？后果大家知道，也许你也在当中正在受苦。那当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，我也敢相信在座的大部分的人，我相信你也同意皮特的说法，真是不容易啊！恨是很自然，爱很难答得出来。那首先我们要发现，要真的理解了解谁是仇敌，对不对？然后你这才知道怎样去爱他呀，是不是？那谁是你的仇敌呢？那按照神学家啊，学者他们研究，那不是战场上的敌人啊。那搞清楚这个，不是战场上的敌人，那我也同意啊，我也同意。对当时的门徒来说啊，哈、啊，耶稣说，这是的仇敌，是什么样的仇敌？我刚才说过，第十一节五章的第十一节怎么说？人若因我辱骂你们、逼迫你们、捏造各样的坏话诽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。所以信徒因为信了耶稣，就成为别人的仇敌，对不对 啊，但是耶稣告诉我们，告诉他的门徒，为义受逼迫的啊，做这事的人就有福了，就有福了。那因此呢，爱仇敌就是爱逼迫耶稣基督的门徒的人，对不对？那好了，那今天啊，你我的仇敌可以哈，现在在讲应用哈，可以成为逼迫我们的人，对不对？那也可能是你公司的同事、上司啊，也可能是你的朋友，那也可能是你家里的人，对不对？那你亲爱的人，那耶稣告诉门徒一个可行的做法是什么？就是为你逼迫你们的祷告，就要祷告，为他们祷告。逼迫你的人啊，就是你的仇敌。哈，耶稣他自己真的行了出来，他不仅仅是口说告诉你们要爱你的仇敌。那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，他叫天父来赦免钉他的人，这句话大家都懂吗？哈，这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那就是赦免了，赦免别人就是宽恕别人，啊，英文叫做 forgive 啊。如果你看这个程序单里面哈，里面有个心，这 forgive 就要 forgive 人家，哈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从心灵里面出来的一种爱，啊，这种爱可以从恶里面转到爱，是一种以善胜恶的方法的做法。那一个真正跟随耶稣的人啊，应该跟别人不一样啊。你是基督徒，他不是基督徒，不一样，这样呢才能够彰显叫天父的慈爱啊，用善缘善行来感化我们的仇敌。今天我们这个时代，不晓得基督徒失去了影响力，我们要警醒哦。啊，不晓得教会已经在走属世的道路，我们三谷的弟兄姐妹更加要学习怎样操练啊善胜恶这个真理。那以前我听过一个真实的故事啊，那就是讲到在文革的时候啊，有一位老基督徒啊，那个时候大家也知道哈啊，受逼迫了，所以呢啊就拿出来被斗争，因为他是基督徒，所以呢他就被打了。当他被这些年轻人斗争他打他的时候，这个老基督徒对着他们也望着天上讲，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当时的年轻人不知道他在讲什么，但是过了十几年以后，这位年轻人当时是红卫兵，接触了基督教，他才发现自己是一个罪带恶极的人。这个基督徒本来就没罪，我就把他放在台上就斗争他打他，结果他就抱头大哭，他说：主啊，我在你面前认罪悔改。认罪悔改以后，他就读书成为传道人，到处在中国里面传耶稣的爱。所以为逼迫你的人祷告，那个老基督徒不是在为他们祷告吗？他心里面就饶恕恶人，我们知道结果是什么，斗争他的人，打他的人认罪悔改啊，又变成一个传道人。 我们是不是感谢主？耶稣教导我们不要与恶人作对。那我们回去啊，第五章的四十节里面说，耶稣说，有人想告你，要拿你的里衣，连外衣都给他拿去。如果你和恶人作对，那你的敌人是不是越来越多？是不是？那我自己信主二十几年，那个经历，我自己的经验经历告诉我，这是真实的，上帝话是真实的，你按着他做就对了。那以前啊，我去上班哈，那现在我不上班了，那我常常开车了啊，那我就听那个 radio 啊，这个 AM 1100啊，这个基督徒啊，基督教的一个的啊 radio station。那有一次啊，我就听到一个啊美国的牧师啊，他是一个啊很有分量的牧师，他叫 Chuck Swindoll， 大家都啊听过他的名字哈，也听过他的讲道。他说啊，他说 ，Friends come and gone， but enemy accumulates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的朋友来了又走了，啊，来了又走了，但是敌人呢，会增加的。敌人对你对我没有任何好处，所以耶稣才告诉我们不要以恶人作对。那保罗也同样的教导我们啊，教导我们要不要以恶报恶，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，那就从罗马书来的。那我自己有一个小见证，那想跟大家来分享。那以前我在上班的时候啊，有一次啊，就有一个的同事，他就为了出风头啊，他没有按照那个正确的方法啊去得到啊他这个叫做 promotion 啊，然后呢他就说坏话啊，说 Larry 啊，就是我还有同事啊，他怎么不好啊，所有的什么 project 啊都是我做的啊，就是拿 credit 嘛，拿 credit。 刚好呢那个新的经理就来了，新的经理来就猛查查，所以他就说他的啊，那个时候又比较乱了。那结果他真的就 promotion， 打了一个 promotion。 那老板也问我这个人怎么样，那是当然，那跟同事啊一起做，他也是年轻人嘛啊，那我也叫了他很久的时间，可是我这个人不错啊，有上进心啊，愿意学习啊，所以呢我也讲好话。但是呢我就收了冤枉了。到年底的时候，你所做的 project， 那我做的 project 就没有 credit， 对不对？那是他做的啊，那我跟其他的同事也没有 credit， 那没办法啦，到最后的时候，那你签名不签名，对不对？我们以前公司是这样子啊，你签不签名。那我也跟他们讲啊，我说这是不对的，那最后的时候你不签也慢慢的话就成为事实，就算了。那我也没有去计较，但是呢我心里面很冤枉，你知道吗？嘿，你这个小子，你来的时候我才叫你，你叫懂了，对不对？那你现在就什么，我们中国人说忘恩负义，对不对？那你就这样子，那损人利己。那我自己在想，那我们可以整整他，对不对？那像报复，对不对？这是正常的嘛。那外面的人不是这样子吗？你对我不好我就对你不好嘛，最起码我的怒气会减低一点。但是呢我很感谢上帝，因为主耶稣说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啊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所以主耶稣这句话呢就帮助了我啊，那我就开始祷告，开始对他慢慢的就减低了这个恶意。那我在想啊，日后如果我对他不好， 我对他有恶意，整他，他也想办法整我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每天上班啊，在一起啊，我们上班的时间比我们在家里的时间还要多啊，我们就回去洗个澡，睡个觉，又明天又上班了。那他跟我常常在一起，我们还是同事啊，每天都见面，哇，不容易。另外，我想我是个基督徒啊，我是不是要彰显上帝的爱、善行，对不对？那我回家就祷告啊，我就好辛苦，我真的是祷告了差不多一个礼拜哈，路易斯哦，我祷告了很久，那我就求上帝赐给我那一种的饶恕人的心啊，那其实不容易的，其实不真的说实话的，不是来自自然，我们的心态不是这样子的，那是你要强迫自己要这样做，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子民，我们要彰显上帝的爱，所以呢我不行，我就回去跪在那里，主啊给我力量，饶恕他，饶恕他，饶恕他。如果一个人你跟上帝常常同在同行，你慢慢的时候呢，你就知道你祷告的时候你从恨他开始，对不对？很自然嘛，我相信你也会这样感觉，慢慢的祷告，饶恕饶恕饶恕饶恕，到最后呢你就很容易变成自然，你祷告的时候就是说想到这个人了，本来就恨了，慢慢呢就不太恨，那最后呢你可以说，神啊，你让我来彻底的饶恕这个人。很奇妙，我们以后一起上班的时候，我们一起出去吃中午餐，还有我们吃饭的时候还祷告，这是神的爱啊，神的爱，那真是美的事，好像保罗说要留心去做啊。我对他好了，他慢慢呢心里也改变了，所以后来我们就变成了一个好的同事，真是要感谢神。天父他不仅单单爱信他的人，那四十五节里面这样讲，天父叫日头叫好人也叫歹人，降雨给义人，不是也降雨给不义的人吗？这个英文叫做 common grace， 就是说普通的恩典，大家可以得到这个好处，无论犹太人、外邦人、信耶稣的人、不信耶稣的人，好与坏上帝都爱，这个是一个 common grace。 太阳出来，他不会照基督徒，只照基督徒，不信的他也照。下雨他不会说，哦，我们这里散过很多弟兄姐妹，boom 就下雨给你们，其他的恶人我们耶稣就神就不彰显给他们，不是，上帝就爱，爱我们所有人，所以天父爱世人啊，啊，就如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里面所说的，上帝爱世人，将他的独生子也赐给我们，叫一切信他的啊，只有你信他，接受啊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就不至灭亡，万得永生啊，这就是上帝的广义的爱啊。所以呢，基督徒不能单单就爱我们爱的人呐， 啊也不仅仅就问候问安啊，就是问安的意思，就是说你要去关怀人家啊，不仅仅去问安他们啊。天父的观念是什么？是爱所有的人，那恨仇敌的我们要转变成爱，转变成爱，为他们祷告，那饶恕他们，这是很重要，你要饶恕人，饶恕人一次的一次的这样子的饶恕他们，这样的基督徒在天父的面前是蒙福的，是蒙福的。 啊，进来教会啊，有一个家庭啊的青少年就出了一些事情啊，被人打伤了。那孩子的父亲呢啊，跟他的儿子啊，他们没有去用恨来对待那个人，反而他们学习啊，用饶恕啊，就饶恕对方。哎呀，我觉得这个美好的见证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学习饶恕，饶恕别人啊。最后啊，我跟大家分享的是完全的爱啊。完全的爱是什么意思呢？主耶稣给了门徒一个总结，所以48节，你们要完全，像你们天父一样完全啊，应该说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，那是天父的榜样啊。天父给我们一个的榜样，那天父是什么样的天父呢？他是完全，他是全知，他是全能啊，他是慈爱啊。门徒彼得曾经讲过啊，在彼得一书1章16节里面讲到，天父是圣洁，圣洁的天父。那路加福音的6章36节这样说，他是慈悲的父啊。我们门徒啊，又向着这个目标啊去迈进。那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完全啊，是不是？圣经里面没有说有完全人呐、啊，对不对？那圣经里面的人物只有耶稣完全啊，因为他是什么？他是上帝的儿子。就算亚伯拉罕，他有没有完全？他是不是完全人？当他99岁的时候，上帝向他显现啊，对他说：“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什么？做完全人。”但是，请问亚伯拉罕有没有做到？没有，有没有成为完全人？答案是没有，他有他的软弱。马太福音19章告诉我们，有一个富有的少年人啊，他问耶稣怎样做才能得到永生。那耶稣回答说，你若愿意做完全人的话呢，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啊，分给穷人，因为他富有嘛啊，就必得到这个财宝在天上。更重要的是什么？还要来跟随我。哎呀，这个年轻人很富有啊，放不下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悠悠求求的就离开了，就走了。当耶稣的门徒，我们要做完全人，那这个是目标啊，我们要靠着耶稣的恩典啊，努力去做啊，努力去做，明白了啊，你的仇敌真正是谁，然后呢，就用天父的爱去胜过啊，我们自己啊，将自己完完全全的啊，都交托啊，交托啊，给主耶稣。我觉得重要是什么呢？让主耶稣当成我们生命的主，这个是很重要。也让他常常来充满我们啊，就让他的爱来激励我们。我们的爱从恨可以到饶恕，可以到爱我们的仇敌。那因为我们都不完全吗？所以我在这里也有这个机会啊，就劝勉啊，我们当长辈的，我们现在年纪也大了，慢慢也有师父啊，有其他的亲人啊，长辈，你看见你的师父做事或处理事情或者在生活方式不完美，就算他得罪你，请你不要指责他，因为在天父的面前你也不完全，所以要以心比心，为他们祷告，为他祷告，在主面前来饶恕他，用你尽可能的爱去爱他。那反过来，当师父的啊，我们现在都是很会读书的人 很有高学问啦、会赚钱啦、也许心中就看不起长辈，不是每一个人哈、觉得他们都不懂高格局的东西，也许跟不上时代，对不对？那也许他也不懂得现代啊，现代的方法是怎么样管教小孩啊，他来帮助你了，但是不知道怎样帮助。那求主呢，就是赐给你啊谦卑顺服长辈的心啊，学习别人比自己强，因为大家都不完全。那当夫妻的呢，在主里要学习脾气的胜任，脾气的相爱，因为爱能够遮盖一切的罪。也要记得爱能够融化我们心里面的恨，从我们心处里面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不完全，所以呢也不能要求对方完全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只有改变自己啊，就是圣经的教导，是真理。每一个人你改变你自己。那我知道也有福音朋友在我们当中，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，请你不要把教会每一个基督徒当成完全人，我们还在学习。主耶稣说只有天父完全，对不对？那当然天父的儿子啊，耶稣啊，是一个完全的神，他是一个完全的人啊。当你从心里面相信他啊，相信主耶稣，那你就成为天国的子民，就成为天父的儿子。那我们一起啊，在这里在神的面前啊，学习我们成为完全的人，这是我们的目标。那感谢上帝哈，今天就给我机会啊，跟大家啊来分享啊主耶稣的教导。那这六节的经文里面呢，主耶稣啊告诉我们啊，恨不是出于天父，不是从神而来，乃是人的教导啊。主耶稣教导我们用爱胜过恨，为逼迫我们的呢，为他祷告。啊，那我们就求天父来饶恕赦免。那我们学习将敌人啊变成朋友啊，变成朋友啊。天父知道我们不完全，那所以呢我们要不断的学习啊，迈进完全。哎呀，巴不得我们听了主耶稣的教导啊，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呢来实现出来。那试试看啊，试试看在这个心级里面，你想到你心中恨的那个人啊，不要继续恨他，你为他祷告啊，为他祷告，求天父就赐给你力量啊，给你力量去饶恕他，一次一次的饶恕他。那今后呢，我相信哈、啊、我相信你从恨他慢慢就变成爱他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哎，天父，你是爱的源头，愿你的爱常常充满我们，帮助我们挪去心里面一切的恨，学习饶恕我们身边的人。感谢天父，你爱我们。感谢主耶稣，你为我们牺牲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我们 们来回应
薛长老的信息，我们把活出爱来唱。